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西门彼得问耶稣说：主往哪里去？耶稣回答说：我所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我去，后来却要跟我去。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到二十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
主，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你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哦，慈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又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一起来赞美，一起来歌颂。我们再次渴慕你的话语，愿你今日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也让你的仆人能够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说得明白。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上一次在一月三十日那我跟大家分享呢，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那么呢，这个呢只不过是一个前菜。那么从这个主日开始呢，那我如果有机会的话那每一次我来讲到呢，那我都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十二使徒其中的一位弟兄姐妹，有很多人呢都会说要传讲十二使徒系列的信息呢，这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呢，在圣经的记载里面呢，有好些的使徒呢，他们都是寂寂无名的。那么对于他们，我们呢，并没有什么资料我们可以了解的。那所以呢，大多数教会的讲台呢，是不容易听到十二使徒系列的信息的，那最多呢，也就是分享那几个比较出名的使徒，比如彼得、雅各、约翰、犹大、安德烈、马太或多马而已。至于其他使徒的生平的信息呢，那就比较少了。所以呢，你们都是蒙福的人，阿们。那各位，我认为呢，要传讲一个整个十二使徒系列的信息呢，那它的这个难，那不在于这个资料不够，那因为呢，现在这个互联网的发达，所以呢，你要找什么样的资料都比过去呢都容易得多了。那我认为呢， 要传讲这个十二使徒系列的信息，它的难乃是在于这个传讲的人他是否有这样的生命去分享。当我们提到使徒们的爱心，他们的谦卑、顺服、追求、坚忍，他们热心侍奉、热心传福音，他们愿意为主受苦，愿意为主受逼迫，就算是摆上生命也在所不辞等等，传讲的人是否也有这样的生命？那么传讲的人是否也有这样的心志？当然使徒们也有他们的软弱和缺点，但是最后呢，他们都愿意改，他们都愿意重新的站立起来，这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地方。那弟兄姐妹，如果传讲的人他没有这种的生命，那他至少也要有这种的信息心智，才可以分享这种生命的信息。感谢主让我有一点点的心智因为呢，传道人所要传讲的呢，他并不是只是提供一些的讯息而已，不是只是给一些的 information。 传道人所应该要传讲的乃是生命、影响生命的信息，是 message 而不是 information。 那否则的话呢，都只不过是想的罗明的罗想的罢罢了，对属灵的生命根本是产生不了什么作用的。所以呢，如果上帝许可的话，那我愿意在接下来的日子呢，和你们分享整个十二使徒系列的信息。今天呢，就让我们先来看看十二使徒当中最出名的一位使徒，就是使徒彼得。那我们可以尝试把他的属灵生命呢，分为三个阶段，又或者是三种的表现，来认识这一位属灵伟人，并且呢，也从他的生命当中得到提醒，得到激励，好叫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更新，可以成为上帝所喜悦的门徒。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的里面呢，他就提到，那先认识耶稣是弥赛亚的呢，是这个安德烈。然后呢，安德烈他就去带领他的哥哥西门来认识耶稣。西门就是彼得。那圣经记载，当这个西门他认识耶稣之后呢，耶稣就帮他起一个名字，叫做基法。那基法翻译出来呢，就是彼得。所以这个人有三个名字啊，西门、基法、彼得啊，好像我们中国人啊，有姓、有名、有字、有号，还很多。那弟兄姐妹，西门是什么意思呢？那西门的意思呢，就是芦苇。芦苇，那我们都知道，这个芦苇呢，是一种随风摆动、软弱和不稳定的植物。所以呢，其实这也是和西门的性格呢，是蛮贴切的。那么基法呢，那基法是亚兰文啊，意思就是磐石。那彼得呢，也是则是这个希腊文，所以意思呢也是叫做磐石。所以在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说，基法翻译出来 就是彼得。这也就是说，主耶稣对西门呢是有一种的期待的，就是期望他能够扮演好像磐石一样重要的角色。但是我们需要留意的是，在这个四福音的里面呢，主耶稣并没有用彼得这个名字来取代西门的。在四福音里面，主耶稣通常都是继续的以西门来称呼彼得。只有那些福音书的作者才以彼得来称呼他。例如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七节，耶稣对他说：“约拿的儿子西门。”还有约翰马太十七章二十五节，那么耶稣先问他西门啊。那么还有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七节，耶稣也是一样的对彼得说西门。那么还有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一节，耶稣也是称呼他西门西门。那么约翰二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呢，耶稣也是一样，他问西门彼得约翰的儿子西门。但是呢，只有一处是例外的那就是这个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四节，在这里呢，耶稣不是称呼他为西门，乃是称呼他为彼得那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在这里呢，对他有一个的期望。耶稣说：“你回头以后要坚定你的弟兄。”那这个巴克莱呢，他就在他的路加福音的注释里面呢，他就解释说，主耶稣的这句话呢，就好像是在说：“彼得，你会不认我，但你会悲痛流泪，而结果是你会变得更坚强，能够更好的去帮助那些正在闯过试探的弟兄。”所以在这里就称呼他为彼得，因为期望他能够坚强，像磐石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西门彼得呢，他在他的生命里面呢，他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呢，他也并不是完全没有优点的。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用三种不同的石头来形容，来认识这一位使徒彼得。那第一种呢，就是软弱无为的顽石。在这个福音书的里面，我们看见虽然彼得在加利利的海边被耶稣呼召之后，他就立刻丢下渔网和渔船，就跟从了主耶稣。但是呢，在跟从主耶稣的这三年里面，他在很多方面，他在很多时候所流露出来的，就好像是一块顽石一样，伤透了主耶稣的心。那各位，到底彼得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那从我们对彼得的认识，那从这个表面上来看呢，那就是因为他的性格太过冲动了，就是因为他说话太快了，就是因为他处事太过鲁莽了。那没错，他的确呢是有这样的表现。但是如果我们再想深一层的话，那我们就会看见他之所以有这种外在的表现，那肯定呢是跟他这个内在的缺点是息息相关的。弟兄姐妹，彼得 他有什么内在的缺点呢？那第一，就是他太过高估自己了。那让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这里说，西门彼得对耶稣说：“主啊，你往哪里去？”耶稣回答：“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着我去，但以后却要跟着我去。”彼得说：“主啊，为什么我现在不能跟着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耶稣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告诉你，鸡叫以前，你必定会三次不认我。”那么马太福音呢，又记载彼得说：“就算所有的人都背弃你，我也永不背弃你。”那各位，我们看到彼得他说得太肯定，太有自信了。但是主耶稣说：“我去的地方，你现在不能跟着我去。”那各位，主耶稣知道现在的彼得还不够成熟，他还是西门。但是彼得他并没有停下来想一想，反省一下，为什么主耶稣会这么说呢？彼得他太过自信了，他太过高估自己了。他继续很自信地说：“就算必须跟你一起死，我也绝不会不认你。”但是各位，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彼得有没有站出来为主说话呢？没有。当主耶稣踏上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彼得一次、两次、三次的不认他的主。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太过自信，太过依靠，只依靠自己，是我们信徒最大的弱点，也是我们最大的危机。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的每一个的环节，若我们已经认为我行的，我没问题了，我不再需要继续的来依靠上帝了，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恐怕这就是我们软弱跌倒的开始了。当一个人太过高估自己的时候，他就会完全用自己的想法去决定他要怎么去做这一件事情。而往往人的思想就是凭着血气行事，结果呢，就彻底的失败了。所以我们看到，当彼得看见大祭司带着人马来捉拿耶稣的时候，彼得他一看见，他就用他自己的方法，自己的做法，就一刀把这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给砍下去了。主耶稣说：“把你的刀收回原处，凡是动刀的都会死在刀下。”那各位，主耶稣不要我们用一时之气来证明我们是多么的爱主，我们应该要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当怎样行呢？”而不是用我们自己的方法非常血气的来行事，因为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全上帝的意。各位，高估自己，只依靠自己的意念愤怒处事的基督徒，最终必会跌倒，不荣耀上帝。还有第二， 彼得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呢？第二方面就是出在他太过体贴自己了。弟兄姐妹，彼得在跟随主耶稣的这三年里面，那我们可以说彼得他并不是一个不爱主的人，不是的，彼得他很爱主，但是呢，很可惜的，彼得他在爱主的同时，却是更加的爱自己。那今天我们很多人也是一样，你说他不爱主吗？他不是，他很爱主，因为主拯救我，主听我祷告，主赐福我，主保守我平安，我怎么会不爱主呢？但是我在爱主的同时，却是更加的爱我自己。所以彼得他体贴自己，过于体贴主耶稣的心意。我们看见当彼得他被主耶稣邀请到客西马尼园一起警醒祷告片刻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体贴自己的肉体跑去睡觉。当主耶稣在大祭司的院子被审问的时候，彼得他一次两次三次的不认他的主，为什么呢？因为他体贴自己，他怕承担更大的责任，他会受苦，会被连累，而不肯去体贴信仰上面的要求。各位弟兄姐妹，彼得不是不爱主，但是彼得在爱主的同时，他却是更加的爱自己，他却是更加的体贴自己，而不去体贴主的心意。彼得就好像是一块软弱无为的顽石一样，他太过高估自己了，他太过高体贴自己了。所以弟兄姐妹，请问我们是否也是如此呢？现在实体崇拜没有限制了，但是我们看到来的人数仍然是寥寥无几啊！感谢主，好像有几位啊新的是吧？我没敢啊重新回来。那当然，我们能够体贴啊了解啊，有一些老人家啊不太方便来参加实体崇拜啊，这个我们能够理解哈。那有一些人还是担心啊，这个病毒还是存在，所以呢，他不来参加实体崇拜，他什么地方也不去，他每天就待在家里，因为他很怕外面还有病毒，这个我们也很能够理解。但是有一些人，你告诉他来参加实体崇拜，他说现在病毒还有啊，还有危险性，所以就算实体崇拜有，我还是选择在网上崇拜好了。但是教会他不敢来，去饮茶他不怕，去 shopping 他不怕，去搭飞机看电影他不怕，所以他不是不爱主，他爱主的同时却是更爱自己。他因为太过爱自己，所以他更体贴自己，胜过体贴主的心意。那弟兄姐妹，第二方面，纵使彼得他在初信主的这三年，他在生命的表现的当中，他有很多的软弱和不足，但是我们却看见他对基督信仰的认识呢，却是非常正确的。他坚信不疑，他就好像是一块有根有基的磐石一样。 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六章提到，在凯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呢，就发生了一件事。那经文特别的把这个地方的名字记录下来呢，那因为这是一个满天神佛的地方，在的背后有很多的洞洞，都是那些的偶像。主耶稣就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地方问他的门徒，人们说我是谁？那么你们说我是谁？那各位，这是一个很严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好，你们跟了我三年，今天就来考一考你们，你们说到底你所信的耶稣我是谁？那么在十五个回答的当中呢，那主耶稣只称赞一个其中的一个的回答，那就是西门彼得的回答。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儿子。主耶稣说，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有福了，因为启示你的不是血肉凡人，而是我在天上的父。那各位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何等尊贵的称赞啊。彼得他虽然在他的生命的表现里面，他有他的缺点，他有他的不足，但是我们看见，当他决定跟随主耶稣那时开始，他就很认真的看待，他就很认真的追求对主耶稣的认识。他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记载，有很多跟随耶稣的门徒，因为对主耶稣的认识不是很清楚，他们最后就纷纷的离开了主耶稣，他们就离开了这个的信仰。在六章六十八节那里就记载，彼得西门就说，主啊，你有永生的话语，我们还要投靠什么人呢？我们已经相信又知道你是上帝的圣者。那弟兄姐妹，彼得他对信仰是认真的，他今天相信就永远跟随，永远坚信他所认识的。今天我们有好多人信了耶稣三十年，三十多年，别说是三年，你问他你所信的是谁，他连说都说不出来。因此主耶稣说，我要在这磐石上建立我的教会。那各位，这个磐石指的是什么呢？这个磐石所指的就是彼得他口中所发出的这个信仰的宣言，你是基督，是永活上帝的儿子。那没错，彼得他在初期教会建立的时候，彼得他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上帝的国，上帝的家是绝对不可能单单建立在一个人的身上的。而且彼得他在年老的时候，他也承认耶稣才是那建造房屋的房角石，而不是我。弟兄姐妹，教会的根基乃是建立在对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认识的真理上面，而这一个的认识必须是根据上帝的启示而来的。 今天普天下教会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对耶稣基督有正确的认识，认识到耶稣他是基督，他是上永活上帝的儿子。彼得是一位有根有基的磐石，因为他对信仰有正确的认识和追求。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软弱和不足，但是我们的软弱和不足都不能够成为任何的借口，拦阻我们去追求对主耶稣有一个更正确的认识，和去追求成为一个有根有基的信徒。请问，当有人问我们耶稣是谁，当有人问我们你所信的是什么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好像彼得一样，那么的准确的，那么精确，那么清楚的对他们说，我们所信的耶稣他是基督，他是永活上帝的儿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盼望我们都能够更积极的去追求，去认识我们所相信的这一位主耶稣基督，他是永活上帝的儿子。但是这一切的追求并不是只是为了要让我们得到更多属灵的知识而已，并不是只是为了让我们有更多骄傲的本钱而已。这一切的追求乃是要叫我们做一个在信仰上有根有基的基督徒。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现今的世代邪恶，什么异端，什么邪教都有，现今的世代充满了太多的诱惑，因此我们必须要在这个信仰的上面成为有根有基的磐石，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拦阻我们对信仰和真理的追求。最后，虽然彼得在他的生命的里面他有他的软弱，但是他最终还是成为了一个容身一人的活石。当彼得看见他的老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当他亲身见证主耶稣的空坟墓以及复活的主向他显现的时候，很慎重的三次嘱咐他要履行爱主的承诺，说你若爱我就去牧养我的羊的时候，这一位在信仰的道路上面仍然有很多软弱，仍然有很多缺点的彼得，他的生命就开始转化了。我们看见他的生命就变得更加的成熟稳重，更迈向一生被主重用的道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的记载，我们看见彼得他就按着复活的主的吩咐，他坚持不懈的祷告。过去他体贴肉体，他选择睡觉不肯祷告，但是如今他坚持不懈的祷告，他体贴主耶稣的心意了。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就记载，彼得就站立起来传扬上帝的道， 他的表现不再是软弱无为了。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的上半段就是记载彼得如何为主而活，领人归主，他为有需要的人祷告，并且他能够谦卑的与众使徒们一起同工。而且我们也看见彼得他打破了传统的观念，他向外族人传福音。在《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看见彼得他向哥尼流传福音，带领了他们相信耶稣。彼得成为了打开外族人，打开向外族人传福音的门的先锋。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从渔夫到门徒，从门徒到领袖，到使徒，从使徒一直到教会的领袖，彼得的一生成为了上帝所重用的仆人，成为了一个容神一人的活石。彼得在年老的时候，他写了两封彼得书信。在彼得前书二章四到五节，他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他是活石，虽然被人弃用，在上帝看来却是蒙拣选和珍贵，你们自己也作为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宇，做圣洁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蒙上帝悦纳的属灵祭物。弟兄姐妹，当彼得回想他的一生，他就思想到：我是谁？我是谁？我只不过是加利利海边一个很平凡的渔夫而已。我是一个性格冲动、自私、只体贴自己、非常好胜、一直争着要说话、一个自以为是的人而已。但是今日我竟然成为了十二使徒当中的大师兄。以前我连在这个婢女的面前都不敢认我的主，但是如今我却成为了在官府的面前来宣扬上帝福音的人。老彼得说：主耶稣如何被人弃绝，在人看来是毫无价值的，但是在上帝的拣选之中，却成为了一块最宝贵、最有价值的活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也要成为活石，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殿宇，做上帝圣洁的器皿，蒙主的悦纳。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记载了，当彼得他听见鸡叫声的时候，他就想起主的话，然后他就出去痛哭起来。弟兄姐妹，今天上帝也借着在我们身边很多的人事物，就好像是鸡叫声一样，要唤醒我们，不要继续的停留在软弱无为的顽石阶段。我们要起来流泪祷告，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属灵光景来反省， 好让我们能够去追求成为一个有根有基能够容身一人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彼得靠着主的恩典站起来，他恳切祷告，他就在清静等候主的当中，他被圣灵充满，同时他的一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也成为了容身一人的活石。根据资料显示，彼得他最后是去到罗马传福音，最后他就在罗马为主殉道了。他殉道的时候，他自认他不配像主一样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就要求被钉在一个倒钉的十字架上为主殉道了。所以彼得的徽号就是一个倒钉的十字架和两条钥匙。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彼得虽然曾经是软弱无畏的王子，但是他却在对主耶稣的认识，在信仰的追求上面，他是一位有根有基的磐石。最终他是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成为了一个容身一人的活石。每次我在讲这一篇的信息的时候，我就想到好像我这个人一样，在过去也是一个软弱无为的王子，但是信了主之后，我立下心志，虽然我只有小学六年级，虽然我的中文很有限，但是我愿意靠着主的恩典去追求认识我所信的这一位耶稣基督，永活上帝的儿子。当主改变我的生命以后，我愿意把我奉献给主来使用，希望我能够成为一个容身一人的活石。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问一问我们自己，我是一个软弱无为的顽石吗？或者我是一个有根有基的磐石？还是我已经是一个容身一人的活石了呢？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哦，亲爱的主啊，一个平凡的渔夫能够在你的恩典之中成为一生被你重用，成为一生荣耀上帝的人。哦，主啊，我们都是你用十字架的宝血救赎出来的人。主啊，在你的恩典之中，我们一定能够成为一生荣耀上帝的人。亲爱的主，若我们是顽石的话，求你改变我们，求你除掉我们的自我，除掉我们的冲动，除掉我们一切的高傲，除掉我们一切的罪行和软弱，好叫我们从软弱的当中站立起来。我们也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渴慕真理、追求真理的心，好叫我们可以成为这个世代一个坚定有根有基的磐石，直到我们的一生顺服圣灵，能够成为容身一人的活石。我们将同心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愿上帝赐福给大家，谢谢。